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二十讲，我们要来开始看何西阿书第五章。在上一讲我们讲过，何西阿是会去追究责任归属的一个先知。当他在面对北国以色列的罪恶时，他会去想，是谁最需要担负起责任？让我们今天先来读何西阿书五章一到七节这个段落。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王家啊，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再度把矛头指向了领导阶层。第一节他呼叫众祭司啊，王家啊，而夹在中间的以色列家，有学者认为是针对以色列家的民间领袖与长老的。何西阿要他们侧耳听，听什么呢？听上帝对他们的审判。接下来这里提到两个地名，米斯巴与他伯山。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两个地点？这两个地点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但经文说领袖们在这两个地点如同网罗，如同铺张的网。网罗跟网两个字在诗篇中常常连用。网罗与网是用来捕获小鸟或野兽的。所以这里讲领袖们如同铺张的网，肯定是一个负面的意涵，来说他们对百姓造成危害。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的罪行是什么。下一句，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其实希伯来文是一句话，而且不是很好懂。希伯来文是悖逆的人使宰杀变深。所以像和合本是把这一句理解为悖逆的人深陷在杀戮之中。但是呢，也有学者提出，因为这里悖逆的人的希伯来文在旧约之中 只有出现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100%的有把握说是在指什么。而且悖逆的人与石亭这个地名呢，希伯来文是谐音的。而宰杀与陷阱这个希伯来文也是谐音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谐音套回去这句话的话，就会得出在石亭他们使陷阱变身，或说在石亭他们决身了陷阱。那这个语义呢，就跟前面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对应。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给大家作为参考。接下来，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再一次是运用了行淫这个意象来谈北国的罪孽。以法莲因为是北国以色列人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支派，所以先知书也常常用以法莲来指称北国以色列。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淫心我们之前在4章12节有读到过，那里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这里说到淫心在他们的里面。淫心原文是淫乱的灵，当有这个淫乱的灵在他们里面的时候，他们所行的会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会阻碍他们归向上帝。这里连起来就暗示了，你要改正你的行动作为，才能够来归向上帝。而要改正行动作为，首先需要处理你们里面犯罪的灵、淫乱的灵。这也是何西阿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之前的先知都是你犯罪就是你犯罪，并不会刻意去区分是你的心或你的灵的问题。但在这里，何西阿好像开始去想犯罪的根源是什么呢？是更里层的心与灵的问题。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里有一个文学的手法，前面才讲到以法莲为我所知，知的希伯来文是亚大，亚大这个字就是知道、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在讲北国以色列居然不认识那位已经认识他们的上帝，上帝是深深的认识他们，他们却不认识上帝。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句话读起来好像懂又好像不懂。骄傲可以指一切值得骄傲的事物，而北国值得骄傲的事物有可能是他们的政经成就。这个词语呢，也可以指着就是傲慢。这里说你所骄傲的事物或是你的傲慢，可以来见证你的错误、你的问题、你的罪孽。有可能暗示了是因为你获取这些政经成就的方式有问题。所以呢，下一句说北国以色列必要因他们自己的罪孽跌倒。接下来第6节到第7节前半很白话，北国就算想要再以献祭、献牛羊的方式去与上帝维系关系，上帝也已经离开他们了。上帝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向上帝行事诡诈，欺骗上帝，对上帝不忠。 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这一句的希伯来文是，现在新月必吞灭他们和他们的地业。新月是指初一的弯月，形状与公牛头上的角非常类似。由于古近东常常将巴利与公牛相连，而公牛头上的角与新月的弯月又十分的相似，所以有观点认为这里新月可能在指巴利，指北国以色列敬拜巴利，而巴利崇拜导致了他们的灭亡。好，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从前面四章一节到这里五章七节，北国以色列的罪孽是显示在哪些方面呢？北国以色列的罪孽是彰显在第一个，道德伦理的方面。四章一节谈到他们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还有第二是宗教敬拜的方面，他们大规模的在树下敬拜亚瑟拉，敬拜偶像。所以上帝说随他们去吧，在五章六节谈到上帝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五章七节说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五章七节说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所以下面五章八节开始的另外一个段落就谈到，因为北国的罪，所以他们的地业要被吞灭。而下面就来说这个刑罚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五章八到十五节的经文是这样子的，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第八节有提到三个地名，这三个地名是基比亚、拉玛、伯亚文，都是在南北交界的便雅悯支派之内。而且这三个的相对位置是基比亚位于最南边，然后由南到北。所以因为这边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 在伯牙文吹出大声，是一个由南到北的方向。有学者就猜测，这应该是在谈一场由南向北的一场战事，就是敌方是从南边而来。刚刚我们讲过，便雅悯支派是在南北国的交界，所以这场战事有可能是由南国犹大所发动的向北国进攻的一场战事。那在历史上的这场战事有可能就是主前733年我们之前在第13讲中谈过的亚兰与北国为了反抗亚述联手南下，要逼亚哈斯加入他们的阵线，但最终亚哈斯向亚述求援，亚述师出有名，就挥军进攻并压制地中海东岸一带的叛乱，最后去打下亚兰与北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图。所以学者认为，有可能在亚述攻打北国北方的时候，因北国的军队需要往北回防，而南国有可能趁着这个时候，趁着北国回防无暇顾及南部的时候，就从基比亚、拉玛、伯亚文一路往北打。当然这当中猜测的成分非常的多，因为经文没有说明白，我们无法确定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五章九节接着说，这个来自南方的战争是对北国以色列的责罚，而北国将因此成为荒场。这是必成的事，确实的事，所有以色列支派都要知道。五章十节比较奇怪，我们也真的无法确定在指什么，但上帝显然不只是在指责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显然也犯了一个类似侵犯他人地土的大罪。在古代近东，在未经邻舍允许的条件下，挪移标示地界的地界石，以此方式侵占邻舍的土地，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然后呢，因为南北两国都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五章十二节说，我对以法莲如蛀虫，对犹大家如同朽烂。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译法，也是比较贴近希伯来文的译法。上帝说，我如同蛀虫，如同朽烂。上帝怎么会这样说自己呢？大家也可以听出一点弦外之音，就是上帝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不受两国重视，不受待见。对南北两国来说，上帝自己好像蛀虫，好像朽烂。还有另一层的意思，蛀虫与朽烂都是慢慢的在内部侵蚀着的，而不是从外部一打快速的伤害那个物体。所以有没有可能上帝要对南北两国所施加的刑罚，也是从他们国中内部慢慢的侵蚀腐蚀他们呢？接着五章十三节以有病有伤这种意象来形容受到责罚，因而国势受到损伤倾颓的南北两国。这种语言在先知书中很常见，这边说到他们因为病与伤就去求助亚述王来帮助他们，来医治他们，但是亚述王却不能医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第十四节，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向南北两国如狮子，他必撕裂而去，无人能够搭救。所以这里谈到的是上帝已经定义要降下刑罚，没有人可以来玩转这个局势， 求助亚述王也没有用。大家要知道，在亚述的壁画中，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亚述王手擒狮子。亚述王战胜狮子。亚述王是很喜欢狩猎狮子，也很能够狩猎狮子的。所以这里运用了这个广为人知的意象，告诉以色列，谁是那头真正的狮子呢？是耶和华上帝。但是亚述王并不能阻挡上帝这头真正狮子的作为，亚述王并没有办法狩猎上帝这头狮子。在世人的眼中，亚述王看起来好厉害，好棒棒，好勇猛。叙利亚以法莲战争之后，大家都很忌惮亚述，也都觉得亚述很厉害，能灭掉亚兰，吃掉北国北方大部分的土地，南国犹大也向他臣服。但上帝说，不，不是因为亚述很厉害，是我定义要刑罚以色列，是我让以色列有伤有病。所以尽管你最后比如犹大向亚述臣服，但亚述帮不了你，也医治不了你。如果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上帝定义要来刑罚你，那么唯一的解法也只能在上帝那里。所以第十五节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我要回到原处，希伯来文是，我要回到我原来的地方。这里延续了狮子的意象，你可以想象狮子在狩猎完毕之后回到他的巢穴休息。这里上帝给以色列一个邀请，也是对以色列的期望，希望他们在经历刑罚责罚之后，人能够因为这样的经历来寻求上帝的面。自觉有罪，或者应该翻译作承认己罪，甚至担负己罪。刑罚都受过了，现在何西阿希望北国以色列能够明了，并且承认他们如今面对战争刑罚，以及战后的破败，国势的衰落，不是因为亚述很厉害，所以他们被打，而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所以上帝刑罚他们。因此，他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悔改、回转、归向上帝，希望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会切切地寻求上帝。所以第五章八节之后告诉我们什么呢？之前我们说到，从四章一节到五章七节，北国以色列的罪主要是显现在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两个面向，但这里五章十三节透露出另外一层隐忧，就是因为主前八世纪中叶的亚述如日中天，所以当亚述非常强盛的时候，当南北两国出了问题，就很容易去抱亚述的大腿，以为亚述可以医治他们。他们不知道，其实是上帝使这一切发生，而亚述也无法帮助他们。那这个政治面向的问题呢，在之后第七章会发展，会讲得更全面。这个归向上帝的主题马上就延续到了之后的第六章，我们来念一下六章一到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到我们像甘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常常在教会会听到有人引用这一小段，这边我们看出有人听见了五章十五节的信息，然后做出回应起来，呼吁大家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但大家想一想，说这一段话的人是谁呢？传统上的理解是先知何西阿，何西阿带领大家来归向上帝。但是呢，因为第四节开始谴责以色列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良善的希伯来文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是 Hesed 是指守约的慈爱诚实。所以第四节是谴责以色列的话，谴责他们守约的慈爱诚实如同速散的甘露。所以这里在谴责以色列并没有做到一到三节的事情。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六章一到三节并不是何西阿所说的话，而是何西阿以外的人一起来呼吁大家归向上帝。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呼吁归向上帝错了吗？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边的内容，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过，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或许可以问，上帝是基于什么他要来医治我们呢？是基于我们的什么改变他要来缠过我们呢？又是基于什么我们的改变他应该要来使我们兴起？我们今天早先有谈到五章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没错，上帝绝对是有能力甚至有意愿来恢复来医治受罚的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也有相应的责任，他们必须改变他们所行的，他们必须除掉他们的淫心。如果以色列并没有如此行，没有如此的改变，就如同有人口头上说说我悔改了我悔改了的，但其实并没有悔改，那上帝是基于什么原因需要来使我们兴起呢？这一段我们下一讲会再继续来说，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